小会议室的中间摆放着一个椭圆形桌子，围桌摆放着十几个沙发椅，后排摆放着几十个沙发。墙壁上一面悬挂着一个很大的电子显示屏，而另一面则镶嵌着一块看上去很是威严的警徽。李斌良在高伟人的引导下走向椭圆形会议桌对面中间的位置坐下，高伟人随即坐在他身旁，低声对他说，
这个小会议室啊，主要用于开党委会、局长办公会和各处队头头及分局长参加的会议。
大概是环境气氛的影响，胡金生三人走进来互相看看，除了胡金生做出满不在乎的样子，另两个人都表现出畏缩的表情。胡金生带头坐下，坐到李斌良对面，另两位分别坐到他两边。玉明走进来，一人面前放了一瓶纯净水。李斌良问，
说吧，你们到底因为什么非要见我？
另两位代表的目光都盯向胡金生，胡金生只好咳嗽一声开口说，
这个我们搞梅连运。
李斌良问，
梅连运是谁？
胡金生说，李局长，您刚来不知道，在碧山呢，没有不知道梅连运的，他是咱们碧山有名的煤老板，老有钱，公检法走平道，无恶不作，没人敢管。李局长，就看你能不能硬碰了。原来告的是煤老板，看来这事儿还真有说的。李斌良不动声色，
继续说，他都有什么问题？
胡金生没有往下说，而是从一个同伴携带的背包里拿出厚厚的一摞材料，放到李斌良面前。
瞧，都在这儿，这还是他主要的罪行，小来小去的，都没往上写。
李斌良翻了翻材料，厚厚的一沓，里边密密麻麻的打着文字，看样子一时半会儿是看不完的。他放下材料问，
你们就是为了给我送这些材料吗？
胡金生三人又互相看了一眼，又是胡金生开口，
不不，我们还要亲口对你说，你必须给我们个说法。
李斌良点点头，
好啊，那你们说吧，告梅连运什么？
胡金生看左边的代表，左边的代表急忙脱下外衣把背心卷起来。李斌良看到这位身上有好多伤痕，有陈旧的，还有两处红肿，好像是新的。胡金生愤怒地说，
看到了吧，这是梅连运打的。
旁边的代表说，
我去要欠我的工钱，他不但不给还打了我啊，是让他手下打的我，拳打脚踢把我从他的公司里打出来了，说我要是再敢去要钱就打死我。
李斌良说，这种事儿你们可以找分局或者派出所呀。胡金生失望地说，
要是找分局和派出所能解决，我们能来找你吗？
嘿，你也这么说呀。
另一个代表说，
李局长，要是光这点事儿我们也不会找你，梅连运还有大事儿，他的煤矿多次爆炸冒顶，死了很多人，都被他瞒下来压下去了。
还有这事儿，死人不说还瞒报，这可是大事。李斌良警觉起来，
有这种事儿？什么时候的事儿？怎么个情况？死了多少人？
那个代表含糊其辞地说，
这三年多了，死了得有几十，往少了说也得有十几个，都在材料里写着呢，不信您可以看。
李斌良翻着材料心里想，这事儿确实不小，随口问道，
三年多了，你们怎么现在才来控告啊？
胡金生说，李局长，我们不是才举报，而是举报了好多年了，可是没人管，梅连运势力大有钱，告到哪儿都有人包庇他，所以才拖到现在。
嗯，这种情况司空见惯，说得通。李斌良又问，
好了，还有别的事吗？
胡金生叫道，
有啊，2001年的国有煤矿改制造成了800多亿国有资产流失，都被梅连运吞了。
800多亿？这……李斌良控制着情绪问， 你说说具体情况。胡金生说，材料里写着呢，煤联运借国有煤矿改制，用仨瓜俩枣的价钱收购了大峰山和附近的两个煤矿，国家的损失最少几百亿。他还私开乱采，侵占地下资源，最少也得有几百亿。李局长，你说这不严重吗？能不管吗？不能不管，这么严重的问题怎么能没人管呢？这不是公安一家的事儿，准确的说，公安机关甚至不是主要负责单位。国有资产资源被侵占，纪检监察、检察院还有国土资源部门，他们的责任更大，为什么不向他们揭发检举呢？李斌良提出了这个疑问。胡金生说，
李局长，我不是说了吗，他们不管，
煤联运有钱就是把天捅个窟窿也没事，他在哪儿都有保护伞，根本告不动他。李斌良感到头疼，看来真不该随便答应接待他们。他们控告的这些事儿真不是容易查清的，有些根本就不在自己的职权之内。李斌良耐心地做了解释。一，国有资源被侵害一案，自己可以替他们向有关部门反映。二，矿难死人事件，自己会认真调查，但是既然已经发生三年了，不是一天半天能查清的，所以需要时间。三，煤联运指使手下打人一事，自己会责成所属分局和派出所处理，一定给他们一个说法。三人听完互相看了看，胡金生突然发起脾气。
不行，李局长，你这不是往外推吗？我们只相信你，你是刚来的，和比山还没啥联系，能秉公处理，你不能往外推啊。
李斌良说，这怎么是往外推呢？你自己说说，国有资源被侵占，你说的是煤矿，我们公安机关一家能管吗？不经过国土资源局，不经过煤炭局，我们能处理得了吗？矿难的事儿也不是我们公安机关一家的事儿，还有安监局的，他们可是主管生产安全的，我们能不通过他们吗？你们要工钱挨打，这确实归我们管，我保证会重视，责成基层分局和派出所调查处理，这不行吗？三人又互相看了看，另两位代表眼中流露出可以的眼神，胡金生却忽然站起来又说，
行是行，可是梅连元还有别的罪，他杀人未遂。
李斌良又吃了一惊，
杀人未遂，
他杀了谁呀？
胡金生答道，
我叫。
胡金生几下子扯掉上衣，掀起背心儿。李斌良看到其身上有两处明显的陈旧性刀疤。胡金生说，
看着了吧，多亏我命大跑得快，不然肯定没命了。
李斌良问，这是煤联运干的？胡金生犹豫了一下说，
他本人肯定没动手，一定是他的手下干的。
李斌良追问，哪个手下干的？
胡金生说，不知道，除了他我跟别人没过节，肯定是他找人干的。
胡金生又说了半天，李斌良终于明白了，这事儿是几年前发生的。当时胡金生正在控告煤联运，夜间走路时遭到袭击，他认定是煤联运指使人干的，可是只是猜测，并没有证据。对此李斌良只能说要进行调查，可是他的证据严重不足，调查出什么结果无法预料。胡金生和两个代表又互相看了看，再提不出别的事儿，但是临走时说给李斌良三天时间，然后给他个说法，三天后还要带人来找他。李斌良终于走进了璧山市公安局局长办公室，办公室是套间，外间是办公室，里面是休息室，放着一张床。玉明有点歉意地告诉李斌良，过去这个套间是没有间隔壁的，两个房间是一个房间，休息室是相邻的办公室，现在上边对办公室面积查得挺紧，只能把原来的休息室的门气死，作为别的办公室，而这个原来的大办公室一化为二，成了现在的格局。李斌良说没关系， 里间就作为自己的宿舍，外间办公，没朝面积，这样很好。玉明听李斌良这么说，松了口气。李斌良坐到办公椅上，掂了掂胡金生留下的材料，问高伟人。胡金生反映的问题到底怎么个情况？高伟人苦笑说，你说呢？要真像胡金生说的那样，能所有部门都不管吗？李斌良皱着眉头问，你这意思是他们控告的不实？高伟人说，这也不能完全这么说，譬如美景事故，死人瞒报，不能说绝对没有，可是时过境迁，当时没出事，也没有事主报告，怎么查呀？玉明附和道，就是啊，胡先生被砍的事儿，当时就没破案，他控告没连运，我们能听他一句话就把人抓起来吗？就算是查，几年过去了怎么查呀？季斌良问，那侵吞国有资源又是怎么回事？高伟人说，李局长啊，这事儿已经发生了十多年了，当时煤炭价格很低，得多少吨煤才能价值几百亿啊，可能吗？玉明也点头称是。李斌良说，听你们这意思，他们或者是望风捕影，或者是夸大其词。高伟明点点头说，所以啊，才没有去领导接待他们，这事儿没法解决，你也别理他们啊。李斌良摇摇头说，不理不行啊，要是真像你们说的这样，他们有诬告之嫌，可以追究他们的责任。高伟人说，哎呀，要认定他们诬告，就要进行调查，要人力物力，而且还很难查实查清。李斌良说，那也不能任由他们这样，这事儿一定要有个说法，如果他们举报属实，哪怕有一件能够查清呢，也要追究煤联运的责任。如果举报的不实，而且有事实证明胡金生他们是诬告，就追溯胡金生他们的责任。高伟人为难地说道，可是这不是说查清就能查清的呀，李局长，你刚来不能一头陷在这里边。对，你去过市里报道了吗？李斌良说，还没有。高伟人催促道，那还等什么呀，赶快去报道啊。对，我送你去，走。
李斌良和高伟人走进了市委大楼，走进了市政法委所在的楼层。来之前，高伟人给市委办打了电话，市委办说唐书记在中央党校学习，市长聂瑞主持工作，可是聂瑞下乡了，一时半会儿回不来，要李斌良直接向市政法委报道。因此李斌良和高伟人来到了市委常委、市政法委书记武权办公室门外。来的路上，高伟人打了电话，武权说在办公室等着他们，可此时李斌良看到武权办公室的门还关着。胡书记，室内隐约传出一个男声，进来吧。高伟人推开门，向武斌良示意了一下，二人走进门。李斌良向前看去，发现这个办公室也是个套间，外面是接待室，摆放着沙发茶几，通往里面的门开了一道缝隙，一个中年男子的威严声音传出来，你给我搞清楚，是政法委领导你们，还是你们领导政法委？依法治国不假，可是是党领导下的依法治国，你想否定党的领导吗？没人回话，好像是在打电话。李斌良看了高伟人一眼，高伟人走过去轻轻敲门，随后把门推开。李斌良看到张办公桌和桌上的国旗和党旗，继而看到一个50多岁的中年男子坐着打电话，一张黑里泛红的脸流露出严厉的表情。这时武权看到了二人，急忙对着话筒说了句，过后再说吧，我有事，然后放下电话站起身来， 笑着向李斌良伸出了手。李斌良握住了武全的手，同时看清了他的面貌。面色黑红，皮肤油光光的，毛孔眼很粗，红红的酒糟鼻头非常引人注目。李局长啊，快来坐坐啊，瞧我光顾打电话了，不好意思。坐坐，斌良啊，不是说明天报道吗？怎么提前来了？你这是给我们搞突然袭击呀？这是含蓄的批评。李斌良只好说，自己本想明天来，可是家里没什么需要安排的事儿，浪费一天也没意义，就心血来潮提前来了。吴权说，原来是这样啊，李局长啊，你年轻，叫你斌良没意见吧？你这心血来潮不要紧啊，可是搞得我们措手不及呀。怎么，就你一个人来的？李斌良解释说，吴书记，你知道现在要求的很严，我也不喜欢前呼后拥那一套，也不能说是一个人，有个开车的，是个特警，今后就留到碧山了。吴权说，这么说是你的保镖了？对了，你这么来上任，肯定是想微服私访，了解点真实情况。要是这样，我赞成。看来呀，你是条咬狼的狗。李斌良不解地看着武权，武权哈哈笑起来，哈哈，我是说呀，你是个能干事的局长。好啊，碧山这地方，公安局局长不是好当的，你有这种劲头就好。高伟人在一旁说，武书记，您别提了，李局长到我们公安局的时候，正好一帮人在上访，非要来见新的局长不可，见不到就不走，好歹让李局长打发了。是吗？什么人上访啊？太不把公安局放到眼里了。高伟人说是胡金生等人，他大概介绍了上访内容。吴权现出苦恼的表情说，原来是他们呢，这个混蛋纠缠过我好久，好不容易算是摆脱了，这可好，李局长一来又缠上他了。斌良啊，这伙人太难缠，你下点力气把他们的事彻底解决了吧，可别让他们再闹了。李斌良说，吴书记，他们反映的事儿到底是真是假，可信度到底有多大呀？吴权头疼地说，我要是能说清楚，不是早解决了吗？要问真假，可信度多少，必须深入调查，可能不是一天两天能查清楚的。你不知道啊，梅连运有钱，也有后台，不好查，这里边的水太深了。不过我感觉出来了，李局长，你不是见应就回的角儿，稳定压倒一切，你就多费心吧，千万不要再让他们闹下去了。他们要是闹到市委市政府来，或者是外出上访，你可有责任了。李斌良忽然感觉有点头疼，吴权问道，碧山公安工作千头万绪，够你忙的，不过你既然敢来碧山，一定是胸有成竹了，有什么思路没有？都怎么打算的？李斌良想了想说，自己刚来，工作思路要在掌握情况之后才能确定，不过他已经选定了突破口，就是那起社会影响巨大的警察被枪杀案件。那个被害的警察叫林希望吧，我准备从这起案件入手，一定要把他破获，从而打开工作的突破口。武权听了李斌良的话，和高伟人对视一眼，再转回李斌良。李局长啊，你是说一定要破案？李斌良肯定地说，是啊，警察被害的案子不破能交代过去吗？武权严肃地问，你敢保证破案？高伟人提醒说，李局，可别把话说这么死，万一破不了怎么交代？再说这案子又不是在你任上发生的，你没必要非揽这个包袱。